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0日，我们首先向台湾的网友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方面的最新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受就业和物价担忧的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由于美国人预期就业市场和通胀不会有太大的改善，10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几乎没有改变。密歇根大学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月份的 55.1 小幅下降至 55， 尽管最新的数据为5个月以来的最低，但仍然高于彭博社经济学家们调查预期的中位数。今天报告显示，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美国的物价同比增长 4.6%， 那么上个月的预期呢，未来一年内 CPI 会同比上涨 4.7%， 同时消费者预期未来5到10年通胀呢会年增 3.7%， 那么这个预期与9月份的预期完全一样。由于政府关门，官方数据发布不足，降低了人们对以消费支出韧性为特征的经济的可视性。那么这个报告还显示 63% 的美国消费者认为明年的失业率将上升，这一数字比上个月的预期略有下降。报告还显示超过2/3的美国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会超过他们收入的增长。我们第二个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对今天密歇根大学发布的调查数据的报道和评论。你看他的情绪观点立场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刚才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而华尔街日报面对同样一组数据，他们报道标题是10月消费者信心维持稳定。你看这个表达呢情绪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10月初步数据显示月度指数从9月份的 55.1 小幅下降至 55。 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先前预测该指数将进一步下降至 54。 调查负责人乔宁许对报告的解析时称，物价高涨、就业前景暗淡等经济问题仍然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的通胀焦虑仍然高涨，但10月份并未恶化，长期通胀预期与9月持平，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上个月的 4.7% 下滑至 4.6%。 所以华尔街日报总体的感受呢就是一种稳定。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每个月全美关注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的发布和评论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统计学家乔安妮许。这个乔安妮许呢是台湾移民，所以今天是台湾双十节，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关注这个乔安妮许。华尔街日报也曾经对乔安妮许做过专访，他如何从一位留学生一步一步成长为美国最顶级的统计学家，这个还是非常励志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沃勒称就业市场为最大隐患，非农就业人数可能是负值。尽管美国劳工部盖牌了，但是沃勒今天这个评论呢引起了华尔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就业增长可能为负值，劳动力市场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沃勒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表示，劳动力市场疲软这是政策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原定上周发布的9月非农报告因政府关门而延后发布。沃勒表示，来自 ADP 的就业数据等私人来源的数据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沃勒表示他希望继续降息，但同时强调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谨慎行事。他指出，尽管劳动力市场疲软，但经济增长似乎强劲。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即时模型，预计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年化增长率将接近 4%。 沃勒说， 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要么劳动力市场反弹以匹配 GDP 的增长，要么 GDP 的增长会回落。这段话还是很有水平的，因为美国的 GDP 二季度是 3.8， 三季度从目前结构性数据来看不会低于 3.8， 这么高的 GDP 增长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这个劳动力市场。那么实际上摆在美国的这些政策的决策者面前呢，他就两个选择，如果放任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么 GDP 它就会跌落，还有一种选择呢是改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市场趋于 GDP 匹配。那么改善的途径呢，按沃勒的这个潜台词呢，就是降息。但是你如果通过降息去缓解劳动力市场，那又会让 GDP 呢更高的增长，更高的增长它又容易去推倒啊通货膨胀的上涨。所以沃勒他接下来讲，他说所以谨慎才是关键，他说我想降息，但不会激进快速的降息，以免在事态发展上犯下大错。你看他这个观点与川普新提名的这个美联储的理事，前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非常激进的要求大幅降息就完全不一样。那么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透露，他对鲍威尔的接班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的面试已经结束，他面试了11个人。那么舆论呢认为这个沃勒呀是可能性最大的人。那么今天沃勒也没有回避这个事儿，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入围最终的候选人，但他表示自己的面试过程很顺利，而且是一次严肃的经济讨论。他也表示这其中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11个面试的对象里面有两个沃勒，今天这个沃勒呢全名叫克里斯多夫沃勒，这个沃勒呢很容易被网友们记住，他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的，甚至川普在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不久，川普就后悔在第一个任期他就想用这个沃勒替换鲍威尔。那么截止目前呢，这11个人当中呢，这个沃勒呢并没有表现出来啊像其他比较激进的川普的信仰者那样那么激进，那么的对川普言听计从，他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立场。所以 LT 个人呢对沃勒如果能够接替鲍威尔是乐见其成的，他对未来美联储的独立性的维护相比较而言，他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公布了，这本来不应该是成为啊特别重大的这个国际新闻，但是今年相信网友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川普志在必得，而且呢事先威胁说如果他没有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对美国的侮辱，最大的侮辱。那么舆论担心川普落选以后啊会有些激烈的反应。我们了解两个方面的相关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因争取民主而被授予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总部位于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选择马查多作为表彰他在团结力量抵抗总统马杜罗政权方面所做的努力。马查多将获得一枚金牌和1100万瑞士克朗，相当于120万美元的奖金。选择马查多委员会试图避开政治泥潭，美国总统川普曾极力游说希望获得该奖项，因此他们选择了与川普有着共同敌人的马查多。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 BBC 的报道，他对马查多呢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介绍。 BBC 今天公布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呢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名官员通过电话与马查多的通话。 LT 也看了那个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当马查多接到电话被告知得到诺贝尔奖，他连续说了5次我的天啊，他坦言自己震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非常朴素的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份荣誉绝不是我一个人应得的。他还提到自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敢相信这个消息。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人们的获奖感言那种成长完全不一样。包括前两天与网友分析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理和医学奖的那些科学家感受也是一样，都是有点措手不及。这个马查多 他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来，他的青少年时期啊，主要在纽约生长的，所以他对美国非常了解，美国也非常喜欢这个马萨多。那么对于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马萨多， LT 想补充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川普的反应，昨天美国很多媒体啊都幸灾乐祸的做一种预期，说川普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他会满地打滚，就有一种那样的漫画，像小孩这样的发脾气。很多美国媒体呢都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在等待这个挪威方面的结果，也有些美国媒体呢给挪威人施压，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川普相比较，川普更应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一旦公布之后，川普有什么反应呢？川普会发多大的脾气呢？这个可能呢让有一些幸灾乐祸的一些媒体啊舆论呢失望了。川普在第一时间非常大方的向马萨多表示祝贺，他也称赞马萨多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和平所做的努力，所以这个川普呢给人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正常的一个川普。那么第二个补充的信息，白宫通讯主任，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白宫的官方，对这个事做了一个评论，这是一位华裔史蒂文张，他发表的评论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啊没有把和平奖颁给川普是政治大于和平，政治凌驾和平。同时呢他也表示，川普总统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促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拯救生命。所以这个事啊，川普比较冷静的这种反应呢，还是让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颁奖有惊无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公民党宣告退出，日本执政联盟岌岌可危。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在国会失去了公民党这个重要盟友的支持，川普近期可能访日，但日本面临无法选出新首相的风险。作为与自民党合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执政伙伴，日本公民党因未能与高市早苗就收紧政治现金规定达成协议，将退出执政联盟。这一决定给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的道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预计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国会投票就高市早苗候选人资格进行表决时，该党将不会支持他出任首相，这意味着高市早苗将需要说服其他党派的议员支持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许多议员对他的一些保守观点持敌对态度。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关系因贸易和军费开支问题而紧张，高市早苗是日美同盟的坚定支持者，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和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亲密盟友，他在意识形态上与川普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川普也祝贺高市早苗在上周六的获胜，称他是一位极具智慧和力量的人。那么今天高市早苗表示，他曾要求公民党给他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起政策的提议，但该党还是决定退出联盟。高市早苗也透露，他说在与公民党协商过程当中，他说我曾问过，如果我不是总裁，组建联合政府是否可行，但我被告知这无关紧要。这段话呢，他透露高市早苗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或者是你是不是因为反对我，我可以不当这个总裁，我可以不当首相，能不能维持公民党与自民党的继续合作，这个被否决了。但公民党呢，他也保留了改变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就除非自民党拿出明确具体的合作办法来推行公民党提出的改革要求。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解析呢，就公民党突然跳出来啊，阻止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也还是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的。就这个公民党呢，他一直奉行和平主义，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就这些呢与自民党的一些理念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但这个说法呢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之前为什么二十多年公民党能够支持自民党，那么目前高市早苗已经向民粹主义的政党民进党和总部位于大阪的日本维新党发出信号，希望联合执政。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日本市场投资者也带来了惊吓，因为市场投资者最怕的是不确定性，无论哪一个方向 投资者都能找到投资的策略，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资本市场最忌讳的。所以未来一周日本政坛的这种发展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东的新开端，加沙问题的突破可能开辟了一条新的和平之路。昨天以色列内阁同意了加沙和平第一阶段的协议，也启动了加沙的全面停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经济学人上周高度赞扬了川普的这个加沙和平协议，今天呢，他进一步的对加沙这个局势啊，他做了进一步的评论。他这样来描述的，美国总统都曾试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激烈的冲突中寻求突破，如今在10月7日暴行发生两年后，川普总统加入了少数成功突破的总统名单。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的停止枪击并释放人质的临时协议为中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条道路虽然狭窄，但却是自1993年和95年的奥斯陆协议以来实现持久和平的最佳机会。所以目前西方舆论、美国舆论坦率来讲，对川普的这个加沙和平协议啊，还是有些低估的。就经济学人他不厌其烦的再次来提示国际舆论应该高度重视这次机会。这项和平协议是川普交易式霸凌式外交风格的胜利。根据川普的20点计划，下一阶段创建一个技术官僚政府，重建加沙，同时将哈马斯排除在权力之外。当然进一步的进展障碍是巨大的，怎么可能不巨大呢？双方谈判人员仍然需要弥合分歧，例如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他们或许会签署协议，但同时却又玩世不恭地打算日后破坏协议。然而仍然有希望，战争的结束可能引发双方领导层的更迭，哈马斯的残余势力将被说服或被迫放弃在加沙政府中的任何正式职位，以色列必须在12个月内举行选举，民调显示这可能导致内塔尼亚胡下台并终结他与极右翼政党的联盟。川普曾敦促以色列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谴责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并迫使其达成人质协议，现在他必须努力使内塔尼亚胡及其继承者制定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张，他必须支持巴勒斯坦机构，阻止以色列剥夺其关税收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建立新的区域安全秩序，通过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在2020年达成了亚伯拉罕协议的基础上使他们更加安全。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一切会轻而易举，川普促成停火的特质，他敢于霸凌升级冲突并营造紧迫感，尽管如此，一个除了数十年冲突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的地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一个渺茫却真实的新起点机会。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我听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这次加沙和平协议的方案呢，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它与以往不同，以往呢更多是东西方阵营之间互相妥协而形成的中东的一种缓和协议，这次不一样。川普用经济学人的说法，霸凌式外交，就川普他能够控制敌对双方的情绪。就加沙的战争啊，它不是简单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战争，它背后的逻辑还是以色列与整个中东势力的战争。那么川普这一次与以往的调解不同是，加沙哈马斯背后的这些金主支持的势力这次都听川普的，以色列也听川普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交战双方，交战双方背后的一些势力都支持川普这个计划。所以这就是经济学人提醒各界，这是1993年以来啊最好的一个和平计划，尽管它的前景会非常曲折，但是它值得啊各方面来珍惜。你看土耳其在川普这次调解之前恨以色列恨得咬牙切齿，但这次他愿意参加维和支持这个方案，包括沙特包括卡塔尔。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新闻被很多媒体忽视了，那就今天俄罗斯方面突然宣布取消筹备已久即将召开的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峰会。这个是俄罗斯方面与阿拉伯国家方面呢非常重视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峰会，今天 俄罗斯方面突然宣布取消。俄罗斯为什么突然取消阿拉伯峰会呢？今天路透社分析就是，就川普这个加沙和平方案让所有的人都闭嘴了，你还说什么呢？英国、法国还提不提巴勒斯坦建国呢？在川普这个方案面前，他就不好意思再提了，那有什么好提呢？你原来连哈马斯都没搞定，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边界都不清楚，谈什么建国呢？这一次倒是有建国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了。俄罗斯为什么临时取消呢？俄罗斯没什么好说的，你怎么去说呢？你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必然会谈巴勒斯坦问题，谈加沙问题，现在所有的巴勒斯坦问题、加沙问题都聚焦在川普这个方案上。当然有些人呢是等着这个方案破局，但是目前来讲，你没有任何方案能够比川普这个方案更能够推动中东的和平。所以从俄罗斯不得不取消他筹备已久的与阿拉伯领导人的峰会，也能反映出来川普加沙这个方案来讲是非常值得重视和鼓励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回应川普驱除北约的说法，西班牙声明坚守对北约的承诺。昨天川普突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北约应该把西班牙驱逐出北约。川普对西班牙的不满呢，他就讲一个理由，现在北约国家其他国家都同意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只有西班牙拒绝。他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待在北约了。那么今天西班牙政府做了正式的回应，西班牙政府的发言人称，西班牙是坚定且具有完整成员资格的北约国家，且和美国一样达成自身战力的目标。那么今天西班牙的主要反对党人民党的党魁费霍也在 X 平台上表明立场，他说西班牙是可靠、骄傲且忠实的北约成员，将来也会如此，问题出在桑杰士身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西班牙这个左翼领导人呢，这个总理桑杰士，他在很多方面不仅与美国作对，与欧盟也作对，他甚至是把西班牙的情报系统的一些基础性的设备去进口中国华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离谱的西班牙领导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整个西方向右转的情况下，这个腐败缠身的西班牙总理总是有惊无险的还守住了他这个总理的位置。川普的这个言论在西班牙内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都知道川普说的并不是简单指军费的问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赖总统第二次国庆演说缩减北京做文章的空间。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二次国庆演说，学者解析内容未有互不隶属等用字，对于主权阐述趋于淡化，缩减北京做文章的空间。去年赖清德在国庆演说当中直言，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今年则未提及互不隶属。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提及，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责任，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二战历史文件，并且放弃以武力以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那么中国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在评论今天赖清德的演讲时，他也注意到赖清德没有再次提及两岸互不隶属，他认为这次演说不至于让两岸关系失控，但也不至于让两岸关系缓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未来政策的走向。 LT 对这个新闻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赖清德这次的演说他降低了对两岸关系、对台湾定位的论述的争议性，反映出来台湾方面的一定的柔性和韧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赖清德要非常善于借力打力，他去年在谈到中共一直要和平统一收复领土问题上，他的一个观点引起了中国大陆网民的共鸣。就赖清德对中国的这个舆论民间舆论他还是很有研究的，他去年讲了什么观点呢？他说你们一直讲统一什么一点不能少，他说俄罗斯占领那么多领土为什么不去要啊，你们真正一点不能少你赶快去要啊，这个是中共最怕的。所以中共拿赖清德确实没办法，很头疼，就他很善于利用中国民间那些情绪。你看今天这个讲话他再次利用他这个特色，他 他用习主席的语录负责任大国，你既然负责任大国，你就要对区域的稳定和平要负起责任呢。因为现在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赞成中共武力侵略台湾或者武力恐吓台湾，你这个就没有履行大国的责任呢。所以这种叙述方式是中共最怕的，因为用中国民间听得懂的表述方式来阐述台湾的立场。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纽约时报这个报道透露一些令人震惊的一些内幕。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调查新加坡公司是否向中国企业提供英伟达芯片。美国正在调查一家新加坡的数据公司，怀疑这家公司帮助中国企业规避美国出口管制以获得英伟达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这家新加坡公司的母公司第七大道的股东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超过六名现任与前任美国官员以及熟悉相关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官员正在调查与中国科技公司密切关系的这家叫 MEGASPEED 的新加坡公司是否协助中国公司获得被禁止输入中国的英伟达芯片。报道指出，这家新加坡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子公司，迅速购买了20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报道称，这家新加坡公司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运往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的远端客户为中国的客户。这家新加坡公司具体运作不透明，新加坡的办公室空无一人，而美方官员到马来西亚调查的时候发现这家公司购买的这个英伟达芯片仍然是整箱整箱的存放在仓库，所以怀疑芯片可能要转往中国。那么这篇报道呢，它就透露了一个非常八卦的信息，这也是全世界人民群众可能都还是喜欢八卦，特别在严肃的政治新闻里面带点八卦更容易引起舆论的共鸣。他这个八卦是什么呢？就有一个美女叫爱丽丝黄，这个美女呢曾经是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她不知道怎么七弄八弄就弄成了这家新加坡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报道中提到，这个爱丽丝黄与黄仁勋的关系非常密切，去年六月黄仁勋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这个爱丽丝黄就经常站在黄仁勋的身边。这个报道有一段情节，相信网友们呢非常容易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爱丽丝黄曾经在台湾与当地的一些名流酒吧聚会时候，对同桌的友人说，要不要把黄仁勋叫来，同桌的人都不相信，就黄仁勋这么大牌，怎么你说叫就叫来。接着这个爱丽丝黄当着众人的面打电话给黄仁勋，黄仁勋立刻就赶到了酒吧。当然纽约时报没有进一步的去定性或者讲这个爱丽丝黄跟黄仁勋之间有没有什么出格的事，他没有进一步讲，就举了这么一个例证。报道指出，新加坡警方的声明表示，他们也在调查这家新加坡公司是否违反当地的法律。那么英伟达方面呢也做出了解释，他说关于这家新加坡公司我们已经向美国政府汇报了，我们的合规团队曾经调查过这家公司，认为这家公司完全是一家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司，没有中国股东。但是纽约时报调查呢，他的股东第七大道就是中国国资企业，所以这个事儿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还是一种老剧本，英雄难过美人关。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美两国最关注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昨天 LT 呢凭自己非常浅薄的一种直观判断，中共主动升级贸易战，这次可能会玩脱轨。那么今天这个事儿就在美国有进一步的发酵，的确是在朝脱轨的方向发展。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中国升级稀土管制威胁的贸易谈判和全球经济。中国周四发布的新限制被视为中美贸易战的一次升级，你看这个与昨天我们的判断呢完全一致，可能让北京方面在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多筹码。一些分析师预计川普将予以强硬回击，中国对稀土材料的最新限制将构成一项几乎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可能会扰乱全球经济。根据这项新规，如果 一家全球性公司销售的商品中，从中国采购的某些稀土材料占到产品价值的 0.1% 或以上，那么该公司就需要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行业专家表示，科技公司可能会发现，要证明他们的芯片生产芯片所需的设备以及其他零部件的稀土材料价值低于 0.1% 的门槛将是极其困难的。美国智库创新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白宫的人工智能顾问迪安·鲍尔评论说，这些稀土矿物极其提炼他们的能力，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如果大力执行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美国发生一场经济衰退，因为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另一家智库的创始人阿尔·佩罗维奇说，这相当于一场经济核战争，意在摧毁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美国方面是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就中共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但是他传递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美国人是完全理解了，这个就不是一种贸易谈判了。这个，所以昨天 LT 就感觉这个习主席这次玩的有点忘乎所以了，这不知道谁给习主席出的这种主意。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德国称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令人担忧。这不光是美国有激烈的反应，德国表示中国对科技关键矿产出口的限制日益增加，令人深感担忧，德国必须减少对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供应的依赖。德国经济部表示，该部正与受影响的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与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洲伙伴沟通中。发言人的声明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欧洲协调一致的方案，德国政府的目标是逐步将原物料开采和加工环节迁回欧洲经济区。从德国方面的反应来看呢，痛定思痛，还是要脱钩，脱钩是粉碎中共这样一种要挟的最有力的武器。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可能取消在韩国的川习会。这个中共筹备了一年，盼望了一年的这个川习会，这个受到冲击了。大家能感受的这个事儿啊，这次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的冲击力有多大。今天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写道，中国正发生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变得很敌对，并向全球发出威胁，声称他们希望用稀土有关的每一种生产要素以及他们想到的几乎所有其他商品实施出口管制，即使这些产品不在中国生产。川普写道，没有人见过这种事，从本质上看，这种做法会使全球市场阻塞，令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中国，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过去六个月美中关系一直很好，因此这次中方在贸易上的举动就更令人惊讶。我始终觉得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一如既往，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绝不该允许中国俘虏世界，但这似乎是他们预谋已久的计划，借由稀土、磁铁和其他元素形成某种垄断地位，这是相当阴险且敌对的举动。川普继续写道，原本两周内会在韩国亚太经合会 APEC 领袖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现在似乎没有理由这么做了。中国发出的前述信件尤其不合时宜，因为此刻正值中东在经历3000年混乱和战争后迎来和平的日子。川普怀疑中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升级贸易战。川普的分析是，身为美国总统，我将被迫在经济上反制中方举动，对他们至今垄断的每一种元素，美方都有两种，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也许就像所有的事情那样，时机已到，尽管这可能带来痛苦，但对美国将是好事。川普最后写道，我们正考虑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幅度对中国输美商品增加关税，另有其他许多反制措施正在认真考虑。你看昨天与网友分享这个事可能会有大麻烦，有些网友在评论区呢还认为这只是你来我往的一种继续。你看川普他在解释昨天中国干了什么，不知道网友听懂了没有。就中国的最新的制裁措施啊，他是说全世界凡是进口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我不仅要管你从中国进口稀土的许可， 我还要跟踪，就你稀土用到什么产品上了，你也得向我报告。而且只要这些产品含稀土的价值超过 0.1%， 我中国就有权利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比如说他这个新的规定就是说你不能卖给美国，他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相当于啊，中国从澳大利亚买了这个铁矿石，那么澳大利亚就可以宣布一项政策，你所有的中国钢铁制品只要含有钢铁的产品，只要有我澳大利亚铁矿石成分的，你都得向我报告。然后我这个铁矿石的价值占你那个产品的价值超过了 0.1%， 我就有决定权，你卖给谁不卖给谁，你得有报告我澳大利亚政府，由我澳大利亚政府来决定你可以卖给谁不可以卖给谁。这个就非常荒唐了，这个显然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这向全世界特别向美国表达了一种中共习近平他对美国对世界的一种恶意敌对仇恨，所以他必然会引起一些反弹。那么对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呢，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负面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美国舆论对中共昨天的这个很奇葩很离谱很变态的政策的理解啊，出现两个关键词，很有共识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经济核战争，就美国智库希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他在最新的报告上认为，中共昨天公布的这个稀土管制政策是在经济层面上等同发动核战争，意图是摧毁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所以经济核战争，这在以前中共的一些措施没有人有这种评论的，这一次是前所未有。所以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一次啊，中共这个新政策对美方对西方带来的刺激。第二个共识性的评论是勒索战术，就一方面中共啊筹备已久川习会，甚至忽悠川普访问中国，但另外一方面出台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核战争，美国舆论认为是一种勒索战术。他这种勒索呢，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呢，中共是一种漫天要价，等着你来坐地还价。但是这个就玩脱了，就像绑匪一样的，绑匪跟人家谈谈赎金，这个可能还有的一谈，但是绑匪跟人家谈说，哎，你再送个人质来，我要要求你送第二名人质来，这个就脱轨了。就习近平跟人家谈谈贸易啊，这个不是在谈贸易政策怎么缓和的问题，他提出来这个限制是要毁掉美国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过去中国限制稀土呢，是防止稀土被用于军事项目、武器装备。昨天的这个规定就是所有的美国的这个使用中国稀土的都要控制，不光控制美国公司，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用了中国稀土的这些产品都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管制，就全面封杀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这个美国人也认为中共做不到这一点，技术上也不可行，但是今天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共的一种勒索的战术，他为他下一步的谈判他认为提出了一个空前的砝码。但这个玩脱了，为什么说脱轨呢？就这个已经超出了贸易谈判了，这就完全敌对的攻击战略了。所以这一次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 LT 认为是川普两次贸易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因为他完全超越了贸易领域。第二点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呢还真是打醒了川普。你看昨天与网友提及，美国舆论感到很奇怪，从七月份以后，美国这些所谓的对华鹰派都闭嘴了，取而代之是川普三天两头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要去北京访问，要跟习主席见面，敦促习主席多买大豆。这个美国很多舆论认为是川普一厢情愿，因为从各方面信息来看，中美之间没有缓和的基础，但是也没有预料到有恶化的这样一些因素，就维持现状是普遍的判断，同时认为川普有天真的幻想。那么这次你看川普他自己刚才与网友分享他在真相平台写的那个长文，他自己都认为啊，习近平的最新举动让他大吃一惊。所以只有川普自己教育自己，别人呢提醒都没有用的。你看中国网友早就看出来川普在上当，但川普自己不相信，他总觉得自己是个交易大师，我还玩不过你小学博士了。实际上中国网友这个判断他很简单的，因为中共的政治逻辑他就是反美反西方民粹主义，这是习近平执政的底色。但川普呢，他总觉得我跟习主席好朋友，而且呢我跟世界上所有独裁者都有打交道的密码。但这一次习近平发动这样一种非常离奇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又充满敌意恶意的这样一个新举措，算是让川普警醒了。当然川普自己 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他一方面表达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同时呢，川普也表达出，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他们的这个险恶，也不知道是哪一次他看出来他的险恶，至少是公开言论里面，他对习主席是抱有幻想。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中共啊，突然主动升级贸易战，突然全面的挑衅美国，真实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就谁给习主席出的这个主意，或者还是习主席自己怎么信心爆棚，要主动的增加对抗，增加敌意，这个真实背景呢，还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欢迎网友啊在评论区对这个事儿做出分析。但是 LT 感觉中共昨天的这个举动，它会带来深刻的影响。LT 认为至少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会加速中美脱钩，以及中国与西方的脱钩。因为之前美国西方认识到脱钩，但是他们认为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在这一段时间过程当中还要稳住中共。但是习近平的最新决定，他表达出来中共一天都不想等了，要加快脱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美国和西方盟友啊，可能对原来的这个赢得时间暂时稳住中共这个策略可能不得不调整了。这是一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加速摊牌，加速脱钩。第二大影响， LT 认为对台湾毫无疑问是有利的。因为川普啊，他确实是什么都能交易，尽管他没有走到说拿台湾做交易那一步，但是给台湾带来确实很大风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习近平这个举动啊，又增加了台湾的安全保障。随着川普看穿习近平，看透中共，以及川普被习近平激怒， LT 认为川普的反制措施，除了他自己说的贝森特啊与卢特尼克在研究以外，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川普手到擒拿的一个反制措施。那么这种反制，毫无疑问川普很快会把他一直不愿意签字的对台湾最新军售啊，他会马上签字，而且会增加先进武器。所以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习近平再次用他小学的见识来重新强化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所以每次当小道消息说习主席身体不好了，或者习主席要下台了，很多反贼网友啊都依依不舍。因为习主席啊，他的确是一个中共灭亡的一个加速器，这个还真的是老久不能走。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